欢迎大家拨入 Council 空中会议中心参与本次电话会议。今天的主题呢是通过预约定价安排掌握国际税收风险控制主动权。那首先感谢诺恒经济咨询对我们的学术支持以及本次电话会议服务商 Genet 全市公司的技术支持。正式开始之前呢，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的一个温馨提示，本次会议的资料已经上传，您可以在活动宣传函中找到下载的链接，下载之后边看 PPT 边收听，以取得更好的效果。如果您在下载的过程中遇到任何困难，请尽快与我们的客服人员或者是您专属的客户代表联系。回到今天的主题，预约定价安排现在正受到越来越多的一个财税同行的关注，国家税务总局据说也是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尤其是在其中的双边预约定价安排可以作为解决跨国企业转让定价问题的一种手段，也是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的有效的措施，同时呢还能为跨国企业转让定价问题为跨国企业的经营提供确定性，降低税务机关的一个管理成本，改善税企的关系，带来一个稳定的税收的预期。那尽管预约定价安排有很多的优势，但是顺利完成这项工作确实有不小的难度，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场的电话会议解决大家的困惑，帮助更多的同行实现成功的一个预约定价安排。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分别是来自于诺恒经济咨询的高级总监超富傅先生，以及我们协同共享的副总裁哈利谢谢先生。两位在税务工作领域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也非常愿意将所知道的分享给其他的同行。如果大家在听的过程中有任何问题希望得到解答或者跟他们两位交流的话，可以拨打021-6270-5678转1013与 F Council 的许康康许小姐取得联系。我再重复一下，021-6270-5678转1013与 F Council 的许康康许小姐取得联系，她会告诉您拨入的一个方法。那么下面就正式开始我们的分享环节，先有请傅先生，请您先开始好吗？
嗯，好的，谢谢。这样吧，今天呢我们要讲的那个 topic 是关于那个 APA， 就是预约定价。那么可能和以往几次有点不同，我想今天的话我介绍的部分会略微简略一点，那么留更多的时间可以大家能够一起分享讨论。那么言归正传， APA 的话呢，这次也是应大家很多企业有这方面的一个要求，想要了解这个 APA 到底是什么一个东西。那么其实说实话在中国来讲，这个 APA 是属于还算比较新的，因为实际有这个经验参与过的企业还不多。那么今天是四大 topic， 从那个 APA 到底它能够帮企业解决什么样的一个税务难题，那么 APA 分单边双边甚至于还有多边的，那么他们的异同有什么优势，完成一个成功的 APA 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的，还有就是申请阶段各个阶段需要准备的一个资料。那么 PPT 上面是第二页说到预约定价，简单来讲给它下个定义，就是企业和税务机关之间就企业未来年度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达成一致意见。那么所谓这个达成一致意见，是以一个类似于契约的方式，双方或者说四方，就是双边的情况下，四方两方的企业和两方的税务机关能够签署下来一份书面的东西，那么里面约定了这双方之间的一个交易，比如说就像目前大家可能已经在准备好的那个统计资料里面一样，统计资料因为是一个事后的一个文书，那么 APA 的话等于说事前把这些内容在事前跟税务机关就确定下来，得到他们的认可，那么这样的话就避免他们今后在你经营完了以后若干年来他在追溯的去调查以前年度的一些关联交易情况，甚至于去调整以前三至十年的一个关联交易。那么优点可以看到这边有三点，当然这个不是官方的东西，这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一个是提高税务处理的确定性，这一点呢是属于中国在一个官方的 APA report 里面他强调的一点，主要一些大的企业他希望将来自己的在税务处理方面特别是关联交易方面有一个确定性，那么不需要每次我有一个新的交易新的安排我都要去考虑我这次的一个定价是不是 符合独立交易原则，或者说我这次做了以后会不会将来倒过来税务局来challenge解我。因为对于很大型的企业来说，它可能一次一个定价的方法它运用到很多的一个交易当中，而且交易的量比较大，那么一旦这个东西目前不确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了以后呢，有可能在将来一旦调整的话，那个金额也是非常巨大。那所以特别还有一些是就是海外是上市公司的话，他要尽量避免这样子，就是给股东造成的一个影响是说，我这几年可能利润率不错，但是将来一年可能要调回去十年的东西。所以提高税务处理的确定性，这个是第一点特别提到的给那个 APA 的一个好处。当然那个从价格上面来考虑啊，就是因为做 APA 也好，做那个统计资料也好，或者说你说我什么都不做，我就等着税务局一旦来调查我来应对也好，那么都可能你会要求那个第三方专业机构介入。那么从第三方收费的角度来讲呢，那么说你光从最终一个怎么说报价来看，可能 APA 是最高的。也就是说给大家一个概念吧，就是 APA 可能从头做到尾比较顺利的情况下在200万左右。那么有可能你说我每年做统计资料啊，现在市场上报价10万也好10万不到也好，那还是个小数目，说200万我可以用那么多年。如果是应对税务调查，可能在就是50万到70万开始，但是上不封顶，那是这样子。但是从整个成本的投入过程来看因为 APA 你是分段的，你是分段投入的，也就是说一开始我会准备一些很基本的材料，因为主动权掌握在企业这边，我想这一步给税务局看什么东西，我要跟他谈什么东西，我就做到这一步，那这一步先投入进去，然后跟税务局去交流。如果沟通下来，税务局说哎，你这个东西应该继续朝哪个方向再完善一下，或者说他一开始就表示这个案子我没有兴趣，那我后续就不用再投入了。所以说有点像我们说决策树里面，我是走一步投入一步，然后每走一步我投入的话，我都是能看到一个明确的接下来发展方向的，就是说这个事情最终一定会走向成功的，那我投入进去，那这些是可以保证我结果的，对不对？那个统计资料的话呢，我投入我只是一个文书上按照法规要求我要做这么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本身并不是保险单，也就是说我这个东西做完放在那边，税务局要求的时候我就提供了，提供上去以后他可能看了这个东西了解情况了，倒过来还是会 challenge 说你前年度有问题，然后开始立案调查。所以说统计资料只是企业内部一份说明自己关联交易情况的一个文书，并不代表做了以后就完全消除了被调查的风险，这个是我一再强调的。那么另外一种就是说真的调查开始以后，那我相信大多数企业都是没有被调查经验的，除了少数就是他明知故犯就不停的常年有专业团队专门应对这样的一个调查，当然这样的企业是少数嘛。如果大多数企业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一旦被立案调查，那第一他想到的就是我要寻求专家的一个协助去做。那么这个时候有个什么和 APA 很大的差别，就是税务局是主动的一方，也就是说他控制整个调查的进程，他在什么时候希望你企业提供什么样的资料，然后给你限定一个期限你必须提供出来，那这个时候企业变成一种义务要去履行，那必须跟着他的一个步调去走，那这种开支可能你就没有办法去控制。另外即使到了那个谈判的时候很多中介会说我是按照时间收费，因为我吃不准税务局要谈多久，对不对？那么听上去这个样子是合理的，但是大家试想一下，如果说我中介机构的话那个分析或者说说明的能力特别强，和税务局的关系也很好，有可能谈一次两次这件事情就搞定了结束了，那么我按两次的时间收费来说可能收不到多少钱的，对不对？那如果说中介机构也看到这一点了，或者说他其实本来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这件事情，但是他在里面耗时间，也就是说跟税务局谈一次没有谈到关键的地方退回来再考虑再分析再去谈，那么时间拖得越久其实呢是效率不高的表现，但是最终对企业来讲你这个负担是不可控的，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谈判会到什么时候为止， 我甚至走到后来税务局才决定的方向，但是真正的这个进度到底要拖多久，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你请的那个中介机构。那所以即使最终你花了很大的代价去把这个税务调查这件事情搞定，那么搞定是什么，也是对你以前经营的结果的一个好比说定论，没有对将来的一个指导性的。你将来应该做多少，你说我以前如果按照比如说被税务局按照4%几调整了，将来是不是还是按照4%几来做就可以了，不知道，这个是结案报告里面不会写的。那所以对于企业来说，之前花出去的这些钱其实是沉没掉的，对于将来没有任何的帮助，没有好处。那所以结合这些内容来看的话，应该说APA 对于一个确定性来说是比较有利。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APA 可以避免双重征税的风险，因为是和对方的税务机关一起签订，也就是两国的税务机关相互之间都认可了这个定价方法或者说这个利润水平的区间。那所以说如果说我这边的企业单方面被调整到这个区间里面，那么对方国家也必须认可这个调整，因为大家都已经事先约定好了要达到5%，那我没做到5%，我调，那么对方就应该把税退回来。那所以说这样的话对企业来说不会有双重征税的风险。注意这是双边的 APA， 双边 APA， 单边的话我后面会讲到。那么还有一点就是APA 一旦签订以后，其实企业申请的时候也可以提出我这个 APA， 比如说是2011年现在开始提出申请的，那么它的有效期可能是2011年之后的3到5年时间。同时我可以要求这个 APA 追溯适用以前年度，比如说我追溯适用10年、09年和08年，也就是说当我这个 APA 签订以后，我回过头来看我之前的3年最后做出来的一个关联交易的一个业绩水平，也正好是落在了我 APA 所规定的一个范围区间以内的话，那么之前的3年也就免除了一个被调查的风险。那这是一个扩展的一个好处。那么优点二，刚才已经其实或多或少提到过一个主动权的问题。 APA 的话是进度可控，因为本身这不是强制性的一个东西，企业可以决定说我去申请 APA 或者我不申请，或者我申请到中途的时候发现我再往前走一步，可能我需要提供给税务局的那个资料范围已经大大超出原来我预计了，我不想再做下去，或者说成本上我觉得没有意思了，那我可以随时通知税务局说我终止了，不谈了。那也就是说企业有足够的一个自控权。另外就是气氛是比较友好的，也就是说双方是一个平等的关系，你可以就一些事情坐下来谈，因为没有哪一方都没有说明确说我一定要个目标达到多少，是完全一个磋商的一个结果。那么所以这个两点就是说针对税务调查来说肯定是有利于企业。那么第三个优点是维护企业的名誉，因为主要定价调查调整的话呢，至少有立案结案这个过程，那么可能你这个企业的名单会录到那个税务局那边关注的名单里面。而且税务调查调整以后，后面会跟5年的跟踪监管期。所谓跟踪监管期，就是在这个5年里面，你仍然需要每年去做一个统计资料，那里面要说明你这一年的经营状况有没有吸取以前那个被调整的教训，有没有得到改善。大家看到二合文就可以看到，在跟踪监管期内，每年统计资料6月20号之前递交是义务，是必须递交的。这个和一般的没有被调查企业只需要准备要求以后再递交，这个是不一样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5年监管期内，税务局可以他说从原来的一个就是转让定价的一个小组，会把你转到一个日常的稽查科或者其他部门，那么其他部门他会继续来盯住这个企业，看他的经营效果。那么刚才我说到为什么说你税务调查现在有一个标准，比如说调整到 4.6， 但是之后年度不能用，或者说在于你那个跟踪监管期里面都不能用这个数字，就是因为调查实施调查的税务局里面的部门和后面跟踪监管的部门是两个部门，他们互相之间就是说后一个部门不会引用前一个部门的一个结果来对你后续5年进行监控的。如果他们觉得有问题要再进行调查或者调整，他们会重新立案，就当你是 一个新的案子来处理，那么之前你做过的一些事情可能很多情况下又是一个浪费的，你必须后面再花一个成本去做。那么一直被跟踪监管，当然就是说如果大家企业互相之间交流讲出去，那么对于企业的名誉来说，因为毕竟转让定价从税务局角度来讲，他是说你是人为的或者有意的在往境外转让那个利润，目的是为了节税也好，他说逃税避税也好，毕竟就是说讲出去对于企业名誉来说有一定的损失，特别是个别企业已经被评定为什么 A 类免检企业啊，这种什么优秀企业，那么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原来对外宣传的时候对企业是一个有利的方面，那么这块牌子是不是有影响这也是一个未知数。那么APA 的发展方向呢，是2010年底，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中国是发布了第一个 APA 的年度报告。这个其实是学习了其他日本啊欧美国家的一些通常的惯例，就是在每年的年末时候应该向大家就是社会公众去披露这一年里面总局在于 APA 方面做了哪些工作。那么通过这个 APA 的报告呢，2005年到2009年你可以发现这个五年里面每年中国签署的双边 APA 的件数分别是一件、零件、三件、一件、七件，也就是加起来一共十二件，是这个样子，十二件。好像我记得里面还有一件是属于就是已经到期以后续签的那种类型，那么涉及企业可能只有十一家。那么但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日本的话2008年这一年就签了91件，也就是说这个速度和数量相差的非常悬殊，因为其他国家其实在1970年代就已经有 APA 这个概念开始在做这件事情，那么中国的话相对是落后了30年。那么这个里面就会给企业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在整个 APA 的签订过程当中，一个是没有形成一个很完备的一个我们说routine work， 就是很制度化的一环一环这样扣下去，然后经验方面也是欠缺，那么所以说使得他目前一个现状下，就是他对于案件是有选择性的，一方面是人手不足，还有就是他经验不足，那么他需要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能够最大化的他的利益的一个角度去，所以说对于行业国别和以前年度调查情况他是有要求的。所谓行业就是最好是一些能够在中国这个子公司留下更多利润的那种行业，它是比较乐意看到。比如说你是那个制药行业啊，然后化妆品行业啊，那个海运物流啊，还有汽车啊，这些就是主要以中国的巨大的市场为背景的那些企业产品都在中国境内销售，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可以推测这样的公司它的一个营销功能，主要是营销功能在中国的子公司，那么它应该有很大一块利润留在中国。那这样的行业相对于老牌的那些电子就是代加工型的企业啊，生产电子的这样的企业来说的总局会更加欢迎一点。那么国别的话呢，这个和利润啊什么没有关系，仅仅是因为中国因为刚刚开始每年签订的件数都不多，相当于说 APA 签订是一个资源，是一项资源，那么这项资源怎么去合理分配，它要考虑一个政治的因素。那目前给大家看到最初的几年里面主要是中国周边的，也就是说亚洲的韩国啊日本签的比较多，那么最近的话开始就是朝欧美发展，比如说那个美国啊丹麦啊包括那个瑞典，就是这些国家它会慢慢的去展开，也就是说他宁可去签一个从来没有签过的国家的公司，也不会签一个已经签了很多的那个国家的公司，是有这样一个考虑。当然对外他不会正式的这样说。另外一点，中国的现状和其他国家不一样，是 APA， 中国的 APA 他不接受打包，不接受打包方式。什么叫打包方式？就是比如说我在中国有一个 holding company， 那么在下面可能有几十家子公司，或者说没有 holding company， 就是直接有投了几十家子公司。那么在其他国家的话呢，你可以把这几十家子公司全都合并起来打包，就像一个合并报表全打包， 那么打包以后以这一个整体跟境外的一个比如说交易对方母公司去签一个 APA， 就只有一个 APA， 最后怎么看这个公司有没有达到 APA 预定的效果，就是看这些所有的中国子公司打包以后它的利润是不是达到这个要求。因为这个里面就是背后隐藏的一个逻辑是说，不管你中国境内 A 公司也好 B 公司也好，因为你现在所得税率都统一了以后，他觉得你中国境内公司互相之间这里多一点利润那边少一点利润，总体上是不影响你中国整体的税收的。那么所以打包作为一个整体来说，事情更加简便，方法就是也是可以采用的。那么问题中国现在呢，它不允许这个样子，一个是因为还存在高薪和非高薪的两种税率，另外一个呢，中国是认为因为你这样一做，很可能集团内不同的公司之间它会利用那个有的亏损有的盈利啊，它就变成一个内部的先去抵消，抵消以后他说我达到这个利润了，但实际上可能交的税并不是这个利润直接去乘以税率得出来的。所以这个给中国的一个集团公司带来的问题就是有可能是由一个代表性的公司牵头去谈，然后签了 APA 以后复制很多个版本，然后各个公司分别再去签，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肯定时间上啊人力财力都会受到一点影响。那么随之而来的另外一个就是 APA 可能存在的缺陷，就是它限制你企业集团结构的重组。那么我知道现在有些在中国有好几个大型的企业集团，那么它也考虑到了一个内部盈亏相抵这个问题，那么正在就是考虑做 APA。 那么做 APA 的之前它已经开始实施一个企业的内部结构重组，也就是说可能把那么多投资的公司逐渐变成分公司，那么这样的话可能法人就保留几个，那么就避免跟每个公司都去签 APA， 那这是一个方向。那么倒过来说，如果我有些公司我还没有想到这一步没做完，我已经先去签了，就其中某一家公司已经签完 APA 以后，那么这家公司今后在整个集团内部要进行重组的时候可能它就比较麻烦，因为你一旦重组以后使得它消失，他被其他企业合并也好，或者他并了其他企业也好，或者他分立也好，都会影响到你原来这个签订的 APA 的效果，因为你原来所定的这个 APA 的一个前提假设变化了，你这个主体都变化了，那所以在那个做企业内部重组的时候你会受到限制，或者说你做完这件事情以后你原来的 APA 随之就失效了，你需要重新再去做。所以这个应该是和整个企业在中国将来的业务开展啊组织架构是相关的，必须结合起来考虑好了。那 APA 能够解决的企业税务难题，我日常那个过程当中呢是主要发现是有这么三个能解决，大的来说能解决三个问题。一个是海关和税务的不一致，那这一点大家其实都已经很清楚了，平时就是这样的抱怨也很多，就是特别是对于进口的那个商品，那么有些还有那个关税的，还征关税。那么关税的话当然就是说进口价格越高征的关税越高，所以海关总是会challenge你说你进口价格过低，或者说突然之间降价了为什么，那么要求你去补那个差额的那个海关的那个税款，或者说以后你进口价格一直这样，但是你报关价格永远必须啊在你这个报叫什么进口实际进口价格上面要加上去20%-30%这个样子。但是税务方面的话呢，你高的进口价格就意味着你低的利润，那所以税务会说你为什么那么高的价格进来。那么在这一点上海关和税务是不一致的，是对立的。那么我也碰到过，特别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有很多就是贸易公司，他在中国就是他的业务就是从海外总公司采购商品，采购来了以后在中国境内销售。那么这样的公司因为它是纯粹一个销售公司，功能还是比较简单，所以它是采取市场销售价格扣除他自己要留的利润得出一个采购价格，也就是说先确保他中国这个贸易公司的利润再决定那个采购价格。那么当中国境内很多企业都在销售同样东西的时候，肯定价格竞争很激烈，那么市场价格下降了，下降以后他还是按照这个方法扣除自己要留的利润，他的利润率是固定的，那么这样得出来的结果肯定是进口价格必须降低才能使得他在中国没有转让碾压问题。那么 税务上这个东西没问题的，那随之而来的就是海关马上就进来调查，说为什么你啊今年三月和四月相比，进口价格一下子就降低了15%。那么原因就是在于我为了去满足自己境内的税务方面转让定价的一个要求，那么海关那边就没有顾及到。那最后这个企业怎么办？就是税务这边也不能动，海关那边再额外的把这个进口实际进口价格上浮了10%，去交纳那个增值税和那个关税，就是变成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事实上呢，它因为最终市场销售价格，比如针对个人消费者，就是这个市场价格是含税价已经固定的，不存在说我从销项税里面再去抵扣那个进项税。那么这块实际交了以后呢，怎么讲，就是说至少对于这个企业来说，它进口时候原来没有考虑到需要那么多现金流，现在等于它需要把这个现金先付出去。那么如果 APA 签订以后，这是一个国家，就是也是政府嘛，这边中国政府和对方的政府之间签订认可，说应该有这么一件事情，那所以这份东西是有效率的，我可以凭着这份东西去海关说明说我为什么要降价，是因为我为了执行这个两国之间的协议我才降价的。那么这个情况下，我毕竟是国际间的这个协议，它的效率应该是高于你海关自己国内执行的东西，所以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另外还有就是外汇和税务的不一致。那么还是说中国境内如果有一个生产性的企业，那么生产性企业大家知道，单一功能企业应该保持比如说5%的利润在中国，那么它如果两头都在外的，它只是个加工企业，两头都在外，那么它这个加在中间的5%完全就是受控于它那个采购和销售的价格，是这样子。但总会有可能说这个企业不可能每一笔都刚好5%，或者说它最后整个加工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些其他问题，那么使得它最后利润率没有到5%。那为了达到5%，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我们叫年末调整，一笔比如说还差100万才能达到5%，那么这个时候需要境外公司把100万的现金打到境内公司账上，让它满足这个要求。那这个时候就出问题了，因为你没有交易的，直接就是把一笔现金100万要打进来，外汇上面是没有办法操作的。那大家会说，哎，我一般这样的调整都是说在下一次进出口价格里面去调整，那么这个里面要注意了，你如果这个年末调整金额小没有问题的，你调一下，一旦大的话，那么本身海关也会有问题，因为你进口价格随意波动嘛，你调完一次，你可能下一年一月份你又要恢复到原来样子，对不对？另外就是真的金额大了以后，你可能一次调还调不完，也就是说在今年年底内你是调不完的，你必须有一个现金的结算。那么这个时候外汇上是进不来的，那你账上可以记录一个什么应收款项，那么所得税先交掉，但是始终进不来。那么如果一直是单方向的，就是一直是你没有达到5%，对方母公司需要把钱汇进来的话，那么时间一长，也就是说你账上流动资金会不够，虽然应收项目在那边，你 PL 没什么大问题，但是 cash flow 上面会产生问题，始终前进不来。那这是另外一个。那么现在同样有了 APA 以后，那么拿这个东西到外管局，可以证明我这笔钱不是没有来由的，不是热钱，那么就可以顺利的汇进来。第三个就是营业，营业和税务的问题。这边的营业是指企业里面的一个等于说销售人员营业部门，还包括就是你交易对方公司里面的营业部门。因为大家如果是财务部门的人应该很有感受，就是你财务部门说税务上应该怎么操作，会计上应该怎么操作，但是销售部门的人可能不听你的东西，或者说他们也搞不懂这个东西，最后出去真的做销售定的价格跟客户之间谈的那些条件，使你最后在财务方面很难处理，税务上面可能很吃亏，包括开发票方面都很吃亏。那么这个东西很难沟通，尤其是你中国境内子公司它所处的地位可能比较低一点，你要去跟母公司那边的营业去跟他讲这个事情很麻烦，因为营业也可能随便定价，他为了他那边的一个 performance review 会定价，使得你在中国的这个公司很难去应对转让定价方面的税务问题。那同样有了这个 APA 以后，那么这份东西就变成一个比较高层面的一个文件，两个 企业之间的，那么这样的话啊，作为对方企业的一个雇员，就是营业，他也必须去参照这个东西，一定要遵守这个协议，所以同时可以解决营业和税务之间不一致。